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上个星期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福音故事，当时的犹太人跟法利赛人他们诬告耶稣，认为耶稣之所以会驱魔会治病，是因为他用了魔王贝尔泽布的名义驱魔。而耶稣当时提出了两点反驳，第一点反驳就是说，如果我是用魔王贝尔泽夫的名义驱魔，那你们当中的一些驱魔者又按照谁的名义驱魔呢？那第二个反驳的理由是，如果一个国家自相纷争，那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够生存？如果魔鬼跟魔鬼之间也彼此斗争的话，那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魔鬼的存在？那之后耶稣又对他的一些教导更深入的提醒当时的人，我们该用怎么样的一个信仰态度来保持我们的信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章节。
遂对群众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过都可以得赦免，但是你们亵渎圣神的罪过绝对不得赦免。凡是对人子说出侮辱话的人，他的罪还是可以得赦免，但是谁若说出侮辱圣神的话，在今世及来世都不能得赦免。你们总是说一棵树好，它结的果子也好，或者是说一棵树坏，它结的果子也坏，因为可以由树的果实认出这棵树来。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然是恶的，怎么能够说出善的话来呢？因为你们的心里充满着什么，嘴巴里就说什么。善良的人从心里说出善的话来，恶人从心里说出恶的话来。但是我告诉你们，人们所说的每句，就算是人们口中所说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因为凭你的话就要定你为义人，或者是凭你的话也要定你为罪人。
今天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其实为我们来说实在是很难理解。
嗯，
怎么说呢？因为为什么亵渎圣神的罪是没有办法得赦免的？
对，
你说亵渎人子也好，或是背叛人子也好，背叛耶稣基督也好，也都可以得赦免，但是唯独亵渎圣神是不能赦免的。
嗯，
其实我如果按照这样子一个福音的脉络来看的话，放的地方是在当金斯跟法利赛人诬告耶稣用魔王贝尔泽布的名义驱魔之后，所以我就直接的想，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心硬到这种程度的话， 他已经看到耶稣基督所言所行的这些事情了，他听到耶稣基督的宣讲，他亲眼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奇迹。如果这样还不能相信的话，反而还要诬告耶稣说你是用魔王贝尔泽布的名义驱魔的话，那他心中自然是没有圣神。如果他面对亲眼看到耶稣是这样子还这样认为的话，请问他如何能够得救？所以这个可能不是外面的人说批判这个人可不可以得救，而是他面对自己的救主他已经不相信了，所以这个判官是他自己，他已经认为他没有得救。所以我觉得今天耶稣所提到的亵渎圣神，就是因为看到了圣神的效果，看到圣神的能力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能力而不相信，反而出言冒犯的话，那他当然不能得救，因为一个人的心硬到这种程度，谁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其实加波，我刚开始看到这段福音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明白，我们不是说天主是无限的仁慈吗？那为什么有些罪他还是不能够宽恕跟原谅呢？
不是说天主原不原谅你，宽恕不宽恕你，实际上天主都已经原谅了，都已经宽恕了，但是你自己接不接受而已。
我觉得就好像有一位病人，他的病只要吃了药就会痊愈，那医生也给他开了这个药，但是那个病人说我没有生病，我不要吃药，我好得很。虽然这个病只要药一吃下去就会有效，但是因为他相信或者他认为自己没有病，他根本就不接受医生所开的药，所以他当然他的身体也就不能够好起来。事实上并不是天主不宽恕我们所犯的罪过，而是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其实我们从圣经的故事里面来看，耶稣自己说了，连冒犯人子的罪都可以得赦免。我们看到宗徒之长伯多禄，其实你不要说伯多禄，当时耶稣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逃光了，只有圣母玛利亚还有一些随着他的那些妇女，那在若望福音我们还看到若望也站在十字架底下。可是伯多禄后来悔改了，他愿意悔改，于是他不但回复了他之前的身份，连他自己的那个痛苦的心境也被医治好了。
其实这样的对比就好像犹达斯，
你
看犹达斯他背叛了耶稣，那同样伯多禄是不是也背叛了耶稣？他否认了耶稣吗？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人结局是不一样的？那就在于说，一个有看到天主救恩的人，他相信天主无限的仁慈。如果今天换一个角度，如果犹达斯他虽然背叛了耶稣，虽然出卖了耶稣，但是他后来没有对耶稣失望，如果仍然继续相信耶稣还会仁慈的对待他，请问他的结局会是自杀，选择自杀这条路吗？
不会，
其实不会，他可能反而成为一个大宗徒。所以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我们有没有看到天主的良善，我们有没有相信天主会无限的包容我们，只要我们悔改。
你这样说我就想到项羽与刘邦，他们两个最后不是打仗吗？最后项羽在乌江边自刎，他最后说的话就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可是如果换成刘邦，他一定死皮赖脸，他一定就不但过河去，而且招募更多的兵士回来打项羽。我们要看，我们这边看项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个性， 他自己可能承受了很多什么责任感啊，或者是面子的问题。可是有的时候，面子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法利赛人跟经师为了面子，甚至可以诬赖耶稣说他是靠魔王贝尔泽布驱魔。那我们呢？我们在什么时候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而去伤害别人呢？
所以这样子善恶不分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的伤亡，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我们的缺点在哪里。即使天主的无限仁慈，面对这样心硬的人，他仍旧没有办法改变。换句话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谁没有犯过罪？谁没有过错？但是如果因为我犯罪，所以我更体验到天主的仁慈的话，那我一定是一个有希望的人。但是如果因为我的罪，我反而离得天主越来越远的话，那这样子永远也不会感受到天主仁慈。又或者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有犯罪，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好，那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得到天主的救恩。所以后来马窦其实用了一句话，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的这样子个比喻，来结束这一段的论述。就好像我们中国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
听完了这段福音故事，那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天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良心，它有监督跟鼓励的作用。如果我们做错事，这颗良心会谴责我们，我们做好事，这颗良心也会鼓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做错事，但是又不理我们良心的呼声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良心的呼声就会渐趋衰弱，甚至于完全消失。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变得跟法利赛人一样，善恶不分，甚至做了恶事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所以我们平常都要非常的小心，要时常读经，然后反省自己的行为。
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好的实践天主的爱德，我们也感受到天主对我们无限的仁慈。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